这期访谈表面上在谈乔科、威林克的训练和领导经验，真正的主线却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：当动力消失、失败发生或情绪把视野压窄时，人怎样重新获得行动能力？乔科给出的答案不是永远保持亢奋，而是用纪律、抽离、关系和刻意不适，把自己训练成能继续前进的人。自主权从今天的行动开始。安德鲁·胡贝尔曼先把人分成两种倾向，一种人喜欢创造和影响世界，另一种人更习惯观察和反思。乔科说，自己的故事确实更接近前一种，但他真正理解这一点是在参军之后。参军像是获得了一张空白起点，过去的考试成绩、学校标签和社会身份不再直接决定你每天能做什么。新的规则很具体，把任务完成，把任务做好，你会得到认可，也会得到更多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权。乔科认为，自主权是人很重要的回报。人们追求金钱，往往不是因为钱本身，而是希望用钱换来对生活的控制。如果你拥有很多钱，却不能控制自己每天做什么，那些钱就没有完成它真正的作用。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尺度，今天的行动不只影响下一小时，也可能影响未来2年、3年甚至5年。你每一次训练、学习、工作和处理问题的方式，都在塑造未来的选择空间。所谓自律，首先就是愿意为了未来的自主权，认真对待今天的小决定。这套想法也解释了为什么乔科不把身份看成固定命运。过去的成绩可以成为起点，却不能替你完成今天的任务。真正能改变未来的是今天是否把该做的事做完，并且让下一次选择比这一次更自由。自主权不是抽象奖励，而是每天可以亲手增加的空间。纪律先于动力，运动制造能量。胡贝尔曼问乔科，是不是每天醒来都充满能量？乔科的回答反而打破了一个常见神话，他并不是每天都想起床，也不是每天都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攻击世界。区别在于，闹钟响了以后，他不和自己谈谈，他不问今天有没有感觉，不展开一场我到底想不想做的辩论，而是直接做该做的事。纪律的价值，就是在情绪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仍然能让行为启动。运动通常也不是消耗能量，而是制造能量。普通训练结束后，你会更清醒，更有行动感。只有把自己推到极端，才会明显疲惫。乔科举例，他有时早上举重、跑步、冲浪，下午再练柔术，这样的一天当然很累，但不需要每天都把自己练到极限。他特别提到短时间的高强度无氧训练，无论是在自行车、划船机上冲刺，还是用壶铃做一段猛烈训练，大约10到15分钟的强度，就可以把心理状态推到更适合行动的位置。饮食方面，他发现吃大餐会让自己变慢。因此，在做咨询、录播课或执行任务前，他通常不吃大餐。胡贝尔曼也提醒，饮食没有唯一正确的时间，关键是既不影响睡眠，也不影响需要专注和行动的时段。这里是乔科的个人经验，不是对所有人的营养处方。因此，运动在这期对话里不只是健身计划，而是一种启动机制。人不必等到心情变好才训练。训练本身就可能让心情、注意力和行动准备度变好，纪律先让身体动起来，能量和动力再从行动中出现。输赢之后，先把团队拉回中线。乔科认为，很多优秀运动员在海豹突击队选拔训练中退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强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输。过去长期获胜的人，第一次被训练反复暴露弱点时，可能会失去方向。进入海豹突击队后，失败的重量还会增加，你不再只是输掉一场比赛，而可能失去战友。领导者因此不能只关心任务有没有完成，也必须管理团队如何消化胜利、失败和损失。他把组织比作一群会互相感染的群体。任务成功后，团队会兴奋、自信，甚至开始傲慢。领导者要承认成绩，但还要把大家拉回中线，提醒他们复盘、维护装备、寻找改进空间。任务失败时，团队又可能陷入悲观和自责。领导者同样不能被这股情绪吞没，而要把问题拆开。发生了什么？我能做得更好吗？下一次怎么避免重演？面对真正的损失，乔科说要纪念和哀悼，然后重新整理装备，继续行动。行动不一定是巨大的胜利。你没有得到晋升，可以分析自己缺哪项资格；你没有拿到工作，可以找到下一道门槛。问题在脑中停留越久，就越容易扩大，行动会把主动权重新拿回来。领导者还要接受一个事实，团队不可能永远保持高昂士气。 成功之后需要回到标准，失败之后需要回到任务，把胜利和失败都变成学习材料，团队才不会被某一次结果定义。对个人也是一样，损失需要被承认，但不能成为停止一切行动的理由。好的领导是反向重量。胡贝尔曼把这个原则延伸到家庭。孩子赢得摔跤比赛时，父母应该先庆祝，而不是马上说你本来可以赢得更多。孩子输了时，也不能用失败证明孩子不够好。父母需要做的是在情绪之外增加上下文，赢了可以高兴，然后提醒下周还有训练，输了可以承认这很难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。乔科也强调，完全不庆祝胜利同样危险。一个人如果从来不承认自己做得好，只会不断追逐下一次目标，最后容易耗竭。朋友和伴侣也一样，一个人昨晚放纵喝酒玩得很开心，身边的人不能只说今晚再来一次，更好的反应是承认快乐，同时提醒还有学校、工作和长期生活。好的领导不是压制情绪，也不是永远唱反调，而是在兴奋和低落之间提供反向重量。一个人周围如果没有任何反向力量，很容易被身边人的冲动、自我膨胀或悲观推着走。这种反向重量也不是冷漠。孩子赢了，先让他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；孩子输了，先让他知道自己没有被抛下。平衡不是把情绪抹平，而是让情绪不会替一个人决定全部未来。这也是为什么乔科不建议把孩子14岁时的一天糟糕经历直接解释成他整个人的失败。父母要帮助孩子看见今天和长期之间的距离，既承认此刻的难受，也让他知道下一周、下一个赛季和更长的成长仍然存在。你的身份由长期行动塑造。乔科不把自己的身份感简单归因于职业和训练，他说自己成长时期听到的硬核音乐给了他很深的影响。克罗麦格斯、不可知论前线、坏脑、小威胁和黑旗，对他来说不是背景音乐，而是一种已经和自己价值观相连的声音。硬核文化允许他站在外部，可以说不，可以不跟随所有人，也可以自己组织和完成事情。自己动手的核心不是手工，而是拒绝等待别人批准，主动承担把事情做成的责任。这种身份在军队里变得很实用。面对上级时，独立判断并不等于粗鲁反抗。你可以说，我不确定这是最好的方案，或许有另一种做法，然后把更好的可能性带到讨论里。乔科说自己曾经连续约一年半听黑旗的《我的战争》第二面。这个细节说明，身份不是简历上的一句话，而是一个人在压力下自然采用的行动方式。你长期重复什么，就会逐渐把什么写进自己。所以，塑造身份不一定需要一次重大宣言。你可以从反复守住一个原则开始，比如在不确定时提出问题，在群体兴奋时保持判断，在没人监督时仍然完成任务。久而久之，价值观会从想法变成别人能够依赖的行为。这种身份也允许人改变。一个人不必永远重复过去的角色，但每一次改变都要通过新的行动获得证据。你说自己重视纪律，就要在不想做的时候完成。你说自己重视团队，就要在团队兴奋或低落时承担校准责任。动力会消失，纪律不会替你感觉。乔科不把动力当作可靠资源，动力和快乐、悲伤一样会变化。你现在很有动力，过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了。如果每天的行为依赖这种情绪，计划就会随着天气变化。纪律意味着把决定提前做掉。你可以不想训练，但仍然训练，可以害怕一个问题，但仍然向它靠近。行动不是因为你已经处在完美状态，而是行动本身会制造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把积极行动视为能量来源。没有得到晋升，可以分析缺少哪项资格；没有拿到工作，可以找到下一道门槛。先做一个小的分析，再做一个小的行动，你就不再只是被失败定义。他还介绍了间接路径，他原本来自战斗理论，但在人际关系中同样有用。如果你和某个人有矛盾，直接拿着自己的真相去对撞，往往只会制造新的战场。更好的办法可能是先谈相邻问题，建立连接和理解，再逐渐接近真正的分歧。这不是逃避问题，而是选择更有效的进入角度。双方都把道理当成武器时，冲突只会扩大。 关系足够稳固以后，才有机会解决真正的问题。积极行动也不等于盲目冲刺，先判断障碍是什么，再找一条能打开下一道门的路径，往往比一次性解决全部人生问题更可靠。纪律把行动变成日程，间接路径则让行动不必每次都制造正面冲突。抽离是看清问题的超能力。乔科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冥想，但他说自己每天都在练习抽离。抽离不是关闭情绪，而是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退一步，不让情绪和现场细节垄断自己的视野。他用头顶的风暴云描述陷入困境的状态。一个人在抑郁、失恋、没被学校录取或没拿到工作时，可能觉得所有方向都是黑暗，旁观者却能看到教育、健康、朋友和未来机会。问题是，风暴中的人听不见这些信息，因为他只能看到云。所以帮助一个人不能只是站在云外说，你往前走几步就好了。对方需要先恢复一点行动和视角，才能看见别人已经看到的路径。乔科的核心句子是，问题的答案通常不在问题里面。你必须从问题中出来，才能判断它到底是什么，是否必须解决，以及如何解决。抽离不是无动于衷，而是为了获得更准确的行动。进入身体，开始行动，改变环境，都可能帮助人重新获得距离。先让自己离开封闭的情绪视野，再去判断问题，通常比在风暴里反复分析更有效。这不等于否认抑郁、悲伤或失落的真实重量。它只是提醒我们，情绪最强烈时看到的结论未必是完整结论。必要时要寻求专业帮助，同时用最小的可执行动作恢复一点秩序，让视野有机会重新打开。站远一步，呼吸并倾听。乔科讲了一个油田训练中的故事，全排处于伞兵线队形，所有人都盯着自己的武器，等待上级发出命令。几秒、十几秒、二十几秒过去，没人行动。作为队伍里最年轻、最基层的人，他终于从队列中退了一步。退一步以后，他看到所有人都被瞄具限制住了视野，而他能看到整个场景。他提出保持左侧，清理右侧，这是一个基本战术安排，却让队伍继续向前。事后上级表扬了这个判断，关键不是年轻人突然比所有老兵聪明，而是他扩大了视野。他先退开，看左右，呼吸，然后才开口。这个动作让他从局部细节中重新获得全局，日常生活中也能练习同样的机制。会议争执时把椅子向后推，重要发言前先呼吸，与人争吵时抬起下巴，放下双手，减少防御姿势。最重要的是少说一点，多听一点。在亲密关系里，对方有时只是想倾诉，而不是要求你立刻解决问题。抽离能让你看出对方是在寻求方案还是在释放情绪。这个能力不是天赋，而是可以通过重复练习形成的肌肉。在超市停车场有人冲你喊叫时，也可以先退一步，呼吸，放低手臂，再决定是否回应。这个动作不保证每次都解决冲突，却能让你避免把别人的情绪直接接管成自己的情绪，先制造空间才有选择。刻意不适，训练韧性。节目最后讨论是否应该经常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，乔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但重点不在追求痛苦，而在于通过可控困难重复训练恢复能力。深蹲训练腿部，引体向上训练背部，要求自己完成困难动作，也是在训练韧性。你会练习开始坚持失败后重新尝试，以及在不舒服时仍然遵守已经做出的决定。这种刻意不适不是自我惩罚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狠。真正的目标是让人在现实逆境出现时，不至于第一次遇到压力就完全失去方向。乔科把自己的军事经验转译成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原则，不要等待动力，主动训练纪律，不要让情绪垄断视野，学会抽离，不要停留在损失里，先复盘再行动，不要把身份交给别人定义，用长期行动把自己塑造出来。韧性不是一种神秘性格，而是很多次小小的坚持、退一步、呼吸、倾听和重新开始叠加出来的能力。刻意不适的尺度应该由目标和恢复能力决定。 它可以是按计划完成一次训练，认真听完一段困难的反馈，或在害怕时完成一个必要的电话，而不是为了痛苦而痛苦。可控、重复、能恢复才是训练韧性的关键。所以韧性训练不要求每天做英雄式的事情，一次按时起床，一次不逃避难谈的对话，一次在失败后整理计划，都是低强度但可重复的练习。长期看，正是这些小困难把纪律从一句口号变成了身体熟悉的反应。